我们低头祷告。
天父，不是我们有什么好处，或者我们舍不得把自己献上，就是一个特权，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把自己献上，因为你是生命的光，若是离开你，我们就活在黑暗里。当我们把主权交给你的时候，求你自己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来修剪我们，来塑造我们，因为你是匠人，我们是陶土。主，在大户人家有许多器皿，有金器、银器，有木器、瓦器，有的是尊贵的器皿，有的是卑贱的器皿。但是若是我们自洁，把自己献上，让你来使用我们，使我们的一生成为贵重的器皿，成为有意义的人生，没有白白的活在这世界上。恩主，求你今天再一次按照你圣善的旨意来带领我们，求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话语的真实，愿你的圣灵与你的仆人同在。人的话语有限，但上帝的智慧无穷，帮助我们同被一个圣灵感动，让我们心被你打开，让我们再一次有个机会来与你有亲密的关系，认识你，成为领受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日生活的粮食。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名，阿们。大家早，让我们打开我们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六。我们上次分享了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今天我再花一点时间把头三节重复一下，然后我们分享二十三到二十六。我们先读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六，我们再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九节。好，我们同声念七节。来，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主的仆人不可尊敬，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行脱离他的网罗。好，我们再念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九节。来，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别节，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请注意，在这节中他说不免，在你们中间不免，然后他说好叫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好，我们读到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再一次思想写这个书信的人叫保罗。那保罗在什么的环境上写这个书信？你还记得，就是他在监牢里写，而且这一次是他大概是主后67年，他在一个地窖里，所以是很冷的地方，而且是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他很孤单的时候，他而且他晓得他离世的日子快到了，而且他这次是在尼罗皇的 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就把他抓到监牢里，连罪名都没有，就把他抓到监牢里。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可是你在这个书信里，我们读到提摩太后书二章的时候，你读不到一句话说他我好冤枉啊，也读不到一句话说这个日子怎么过，也读不到一句话说主啊你在哪里，你读不到。而他读到这里的时候，他还写信给提摩太说要做尊贵的器皿，要有一个尊贵的人生。我常常想，他在这么困难的环境里，在这么很容易让人沮丧的一个环境里，可是他脑子里思想到的却是上帝在他身上的一个计划。因为他说他把自己想成大户人家的器皿，他把自己想成说上帝在他这个器皿身上要彰显出一个计划，一个荣耀。所以他的整个的注意力而不是说在他自己身上，而是在招他的耶稣带领他过日子的主身上。在这困难里，他一直想上帝在他身上怎么样活出一个尊贵的人生。这跟我们一般人想法很不一样。我们一般人想到一个尊贵的人生，通常是用开什么车子来看，是不是？否则的话，你不会常常去想买那个好车子。我们常会想看他住在哪里，我们不，否则我们不会想搬到最好的地方去住。或者我们常常想尊贵，就想我有多少财产，或者是我有多少名钱。我们常常会用这些来想人生是不是尊贵。可是这一些对保罗来讲他都没有。他在一个地窖里，他住的地方是人不愿意去的地方，而且他是被罗马皇帝抓到监牢里的。他过去所有的头衔今天都没有，可是他在说一个尊贵的人生。所以唯一的可能就是从圣经里神给保罗看见的一个尊贵的人生，跟你所拥有的没有关系。你下一次你的 401k 现在是往增值价值一直往上走，下一次等到股票往下掉了，你的 401k 减少的时候，请你想这句话，我的今天的价值跟我的 401k 多少没有关系。你现在想太容易，我们坐这里，你下一次 401k 减少的时候，请你想这个，你下一次你下一个工作薪水比现在比上一个工作还少 30% 的时候，请你想我的价值在哪里，我人生尊贵在哪里。你碰到一个30年不见的朋友，或者20年不见的高中同学，你突然发现他是国内某某公司的 CEO， 手下有30000人的时候，请你想人生的尊贵跟头衔没有关系。当你的孩子申请哈佛被拒绝的时候，要去欧克兰上大学的时候，对不起，我以前在欧克兰教书，所以我可以讲这个话，请你想你的孩子的价值跟去什么学校没有关系。假如你在这些关头你不能想到保罗说人生尊贵的人生的话，这句经文对你没有意义。 你在碰到这种关键的时候，你不想尊贵的人生的话，当你的 401 减少的时候，当你的薪水减少的时候，甚至当你的健康开始出问题的时候， 当你碰到你的同学，小时候那个拉力头的同伴，今天是 CEO 的时候，你不想这个经文的话，你一定会沮丧。你不但会沮丧，你会不愿意出家门。这个经文是让我们在我们的所有开始减少的时候，不管是钱财、健康、头衔开始减少的时候需要想的。圣经上说，不信的人，这是保罗写的，保罗在提摩太贴哥林多前书四章四节说，他说不信的人的眼睛是被世界的神弄瞎。什么意思？圣经上说的尊贵跟世界上说的尊贵有这么大的差距。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十一节他说的尊贵是说什么？是什么是尊贵？他说圣洁，他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事，必做贵重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圣洁。然后下面还说你要追求什么呢？你要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所以从神的眼中看一个人是不是尊贵，他是看他是不是圣洁，是不是有公义，是不是有信德，是不是有爱，是不是能够在大风浪中有平安。当你的股票开始下跌的时候，当你的房子突然减价 40% 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有平静？这个是尊贵。假如你 房子突然像七年以前房价20万房子变成50万，你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今天的20万房子又变成15万，你就觉得一塌糊涂，你没有尊贵。为什么会没有尊贵？因为我们的心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他怎么弄瞎我们？他们把我让我们的心看注意的就是那看得见的房子，看得见的钱，看得见的美貌，看得见的健康。这些东西本身没有不好，但是我们的心被这些东西带着走的时候，我们没有尊贵。所以回到尊贵第一个原则，回到上帝面前，因为他是给圣洁，他是给公义，他是给爱，他是给平安的上帝。你这些东西你在世界上找不到，即使到你的父亲母亲面前你也找不到。我们今天教养儿女最大的错误就是我们以为我们把我们小孩给他们所我们所想要的给他们，让他们拥有，他就会变成有价值，这完全是错误。因为价值是从里面出来，不是从外面拥有。为什么要带领儿女来到上帝面前？因为只有上帝能给公义、给圣洁、给爱、给平安。当一个人在不公义的社会里能够行出公义，当一个人在同这世界没有道德的水平里有道德标准，当一个人在没有爱、为自己的私欲满足自己欲望的人际关系里活出爱，当一个人在风浪里有平安，这个人就是有尊贵，这个人就是有自信，这个人有健康。这是我们今天要给我们儿女的。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若是不花时间给神，我们生活就失去尊贵的时间。这时间本身是中性的，看我们怎么用它。我每天把这时间用在所有我们看得见要的东西、事情、工作上，没有跟给圣洁、公义、爱、信心的源头连上。我们拿到全世界 都不能让你有尊贵。主耶稣说，人若得到全世界却丧失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意思就在这里，因为这些全世界不能给你带来性平安，全世界长在你手里你都不会有平安。你不相信，你去读历史，看看中国历史上那些君王那些皇帝，哪个不是把全中国长在 手里，但是每个都死得早。为什么？因为他怕死，因为他晓得他从武力得到政权，别人也用武力把他杀死。所以每个君王都有一些九正善长，他连生活里食衣住行起居都没有安全感，但是他掌有拥有全世界。朋友们，我们今天还没有，假如你今天18岁，你觉得我要拥有全世界我才有平安，你还值，我值得同情，因为你才18岁。今天你48岁、58岁或是38岁，你还以为拥有全世界就有平安的话，我为你可怜，原谅我这么说。难道你还没有尝够你每次拥有以后带来的只是30秒钟、3分钟、3个钟头、3个月的高兴吗？然后带来是更多的不平安，因为永远拥有没有到尽头的。所以人，我们唯一能做的是跟神配合。上帝是洁净人的人，他常常说到底是上帝洁净了还是人自洁，这个次序很重要。人没有办法自洁的，除非上帝先洁净我们，我们来到上帝面前，然后我们有这个清洁性情的人就保持清洁，我们只能保持清洁。这个例子就是猫跟，我常用猫跟猪的例子。猪跟猫不一样的地方是，猪你把它洗干净它还会跑到泥巴里，因为它在泥巴里觉得很舒服。猫你不需要洗它，你把它放在家里它还是会弄脏，可是它每次弄脏它就很一直拿那个舌头去舔它的毛，养过猫的人就晓得。而且猫它上厕所的地方它永远是固定一个地方，它很小心很谨慎的，因为它爱干净。今天跟随耶稣不是守规条，你规条你守不了的，今天跟随耶稣是每一天来到他面前得那圣洁生命的源头。你想要不恨人你没有办法的，你想要爱人你没有办法的，除非你每天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看见自己的不足，来到他面前领受他的爱。同样的原则在信心跟平安上面，人没有办法有信心的。你每天不来到耶稣面前，你每天看到就是你老板，你每天羡慕他，你每天打开报纸你就羡慕那些歌星影星 celebrity 不劳而获的人。人就是这样，英文有一句话 You are what you eat， 就是你吃什么造成你什么人。我觉得 You are what you see， 你每天看什么你就羡慕什么，你就变成那样人。只有当我们每天来到常常花时间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才有办法，否则下面的经文不要读了。好，在这段经文里，保罗为什么会突然讲到要23节突然话一转，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争辩总要弃绝？这很有意思，这跟人的尊贵有什么关系？我自己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我们不常常被人逼迫丢到监牢里，我们中间有多少坐过牢的？你不要举手啊！我们中间有多少人被人常常冤对不起、诬告、委屈？有没有？有没有被人委屈过？总有嘛。可是人家想很久才想起来，对不对？但是我们常常碰到不同的看法。我们常常碰到纷争，其实我们生活里大大小小的纷争 每一天都有。若是我们在这些小事情上能够体会上帝的心意，活出尊贵的话，你每一天生活有意义。你每天不是等着人家来夸奖你，人家夸奖你的时候也可以活出尊贵，但是当人家责备你甚至诬告你的时候，你照样活出尊贵。这是今天我们20分钟要分享的。他说头一个要分辨的是，要分辨出来什么样的争辩是根本不需要花时间去想的，是要听了以后就离开的。然后他这一类争辩，他说叫愚拙无学问，这个中文翻的有点绕口。什么叫愚拙无学问？还有的争辩是有学问的，他不是这意思。他英文就是 foolish， 跟这个23节 foolish and stupid， 他是这个意思。其实这样的话也不完全把它讲清楚。那我去把这个经文上下文查了一下，第一个愚拙可以说是坚持己见，很多事情跟圣经真理的原则没有关系，但是我坚持己见，这个就叫做愚拙。举个例子，我们通常我们有一个活动，不管是教会的活动、家里的活动、公司的活动，我们通常会想，第一个想内容，然后想时间，想长短，对不对？想地点，然后想要不要方便。但是这些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己我觉得上午我喜欢上午，有人喜欢下午，有人喜欢晚上，有人喜欢半夜两点。你不相信有人喜欢半夜两点的话，你来问我，我可以告诉你谁。有人觉得这时候方便，有人觉得那个时候方便。可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讨论的时候，我们不会讲，我们不会把自己的，哎，对不起，这是我个人的弱点，请你包涵，我喜欢这个，不会的。我们有很多原因讲早晨8点是最好，因为你早吃什么 early bird gets the worm， 早起的人就虫吃。有那诗人说晚上12点那感觉就来，两个人就开始讲不清楚。其实讲白了就是说我喜欢了，没有什么道理，我坚持到底，然后还把圣经原则拿出来。每日早晨要纪念上帝，那他说晚上睡觉半夜醒的时候还要纪念上帝，你怎么讲的？就为早晚都可以吵得要死要活，而且吵的时候都不是讲我，是我个人的想法，请你来包容我，而且是要把大原则，你一个原则我加码，越加码越高，看谁压到对方。所以圣经上说不要起争竞，所以在这种根本跟圣经原则没有关系事情上，根本讲一遍就算了，绝对不要再讲下去，绝对不要把对方压倒。我不晓得，我常常以为是男生喜欢把对方压倒，后来发现女生也喜欢把对方压倒，后来发现人人喜欢把对方压倒。而且学问越大的人，用的那些argument 越高层，对方一加码加码加到最后，本来一件小事最后闹得不可开交。这是第一个。所以说要逃避那愚拙。那第二个他说是 stupid， 我就说是可笑无谓的争辩，那我这个就一笔带过。很多时候我们变得一塌糊涂，可过了一个礼拜回头想想看，真是很可笑。你想想看，你小中学的时候为了跟你同班那个同学，两个人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座位是两个人一起的，你知道吗？在学校上课是座位一个人有个固定的座位，然后固定座位两个人就中间有一条线嘛，两个人就会想我个子大一点，我就要多做一点，就把手臂放他那边，他就把手臂再给他挡回来，两个人就为这个可以打一架的。公平，这是公平的原则，这是不能让步的。我手臂过去一点怎么可以？你手臂过来，我非被你赶，这是正义的原则。我正义让步还行啊，其实跟正义没关系。可是事后想想很好，很可笑。 所以我等到，我记得我大学毕业以后去当兵的时候，碰到我小学中学的一些同学，我们讲以前打架的故事，讲的是笑死。可当初打的时候有没有笑？没有笑，当时幸好旁边没刀子。我跟你讲，我们今天多少时候我们吵架都是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事后想都会笑，可当时会不会笑出来？笑不出来。他说，所以下面他说，从23到26，他讲了五个要操练的。这五个操练以前，我在想，操练什么呀？在一个是不是在一个意见不同的时候，要操练怎么样辩论呢？你想想看，假如碰到一个意见不同的场合，我们要操练什么？操练怎么辩论？操练反应快？不要操练什么？可是你读这五节，你就发现，它不是操练你该做什么，它是操练你的态度。所以我把这五节用一句话来简洁。第一个，他是说要从别人的缺点上操练自己的态度，就是说别人的缺点每次不一样的时候，一定每个人都有缺失的，我们一眼就看出对方的不行。我在英国的时候，他那有一位传道人跟我讲，他说我们教会有几个人行得不得了，他说每次查完经讲完道以后，你去问他，他一定会告诉你那个人讲的人有一个字念错了。你问他讲什么信息，他没听到，但他哎呀，那个人有一个字发音发错，他记得好清楚。他有一些经文扣错一个字，本来跟15节，他念16节，哇，他通记得。你问他讲什么，通忘记。我们到一个房间里，这是很多人的经验，尤其是喜欢这个房子，一去一看那么漂亮的房子，一打开门发现这个门关的时候中间那条缝不是直的，哎呀，心中难过的不得了。我们看门是这样，我们看人也是这样。越聪明的人，所谓越聪明的人，把人家的缺点一眼看穿，哎呀，今天有话可讲了。因为我跟五个人开会，五个人都有缺点，我们每个人都不需要背的，一眼就看见。然后自己缺点永远看不见，因为看不见没有镜子嘛。所以这个叫操练，就是你看见别人缺点的时候就开始注意自己态度，这是操练。这个时候显为尊贵，而不是要捧别人，哎呀，不是这意思。你真的要看到他的缺点，你在操练。你没有看他缺点的时候，你不需要操练的，你自然喜欢他。哎呀，这个这么好的人，我真喜欢跟他在一起，这不需要操练。他第一个操练就是不可尊敬，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不可尊敬的意思，在雅各书3章，看有没有。Anyway， 可能有。哦，好。他雅各书3章17节，他说：“从上面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和平、温柔、顺、温良、柔顺，满有怜悯，没有偏见，没有假冒。”这是我们要操练的。因为有一种智慧是自以为有的，我很快，我很会讲笑话，这种不一定是上面来的。但你什么晓得是从神那边来的？这是有清洁、和平，没有怜悯，满有怜悯，没有偏见。什么叫偏见？就是只看见别人的错，看不见自己错。你晓得你自己有问题。当你把这样的心态，当你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你看见对方有缺陷的时候，你第一个想到就是说，在他眼中可能也有问题的，所以你这个时候你不会去要赢过他。好，这是第一个。好，我再回来。好， 第二个是他说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什么叫温和待众人？温和待众人基本上是说到我们对人的态度，是一个态度的问题。通常我们说这个人很态度很好，所以我也对他好，假如他万一讲一句话让我不高兴的话，那就是给我一个 license to kill， 英文说 license to kill， 当他得罪我的时候 I got a license to kill， 我就可以反击过去。这个时候需要温柔，因为当你他得罪你的时候，请你想他是上帝所造的人，在他里面有神的形象，我可以说明我的理由，但是我的态度求上帝保守。我在这次准备的时候，我发现好几处英国的首相 Winston Churchill 说几句很有智慧的话，他说态度，我用英文说 Attitude is a little thing that makes a big difference， 他说态度是非常小的事情，但是可以造成很大的影响力。一句话看你怎么说，你同样一个内容看你怎么说，这个都不是能学来的，是靠神给你的智慧。你常常跟上帝连在一起，你心里没有苦毒，你早上上班的时候感谢赞美主，虽然老板有的时候对我实在是不太公平，但是我感谢主还有个工作。但是这个老板虽然不太公平，他对我要求这么多，也让我有一些磨练。所以当到了上班的地方，到老板真的对你不客气的时候，你不会里面的心中的那个苦毒，心中的苦毒已经没有了，你才能够反应过来。当你一早上出来想到就是老板对我不好，太太对我不好，牧师对我不好，同工对我不好，就全世界都欠我了，你看的话谁碰到你前面一个车突然过来的时候，你就要骂他，你就按他喇叭。因为问题不是谁插你的车，是我里面的苦毒的指数已经高到一个地步，谁碰我都会从嘴巴里出来。所以温和是从里面有没有苦毒开始。我没有办法不愿花时间再从雅各书说，雅各书说一个嘴巴可以有说好话跟说咒诅的话，怎么可能呢？他说因为在这心里有没有苦毒决定你说什么话，心里有善良说在说温和的话，心里有苦毒有怨恨觉得人家都欠你，说出来就是苦毒的话，你不需要练习的。所以今天不是在车上早上起来觉得床又不舒服，太太又对我不好，狗又咬我，报纸又没有来，牛奶又是，然后上车就拼命跟自己讲今天不可以发脾气，因为圣经说没有用的。你先来到上帝面前，把你所有的苦毒都放在上帝面前。就是这个礼拜啊，有一个我跟一个朋友聊，就这样对话，我们就突然发现就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人生病，也有一些人失业，有许多人环境不如意。我们仔细去看这些不如意，环境不如意有两种反应，一种是怨天尤人，为什么是我，可是就在我们中间有些人生病，有些人失业，但是你跟他讲话他从来没有抱怨过，那个叫尊贵。房子一卖损失了3万块钱，从来没有抱怨过，那个叫尊贵。好，他说善于教导。什么叫善于教导？不是说在跟人家产生问题的时候才想怎么去教导，那来不及了。他英文说 able to teach， able to teach 的第一个原则就是会听。我不要再念，花时间去念。在雅各书一章，他说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因为人的怒气不成就神的意。我们多少时候，哎呀，上帝啊，我就是旧约有个先知叫耶利米，不是以利亚，有个先知叫以利亚，以利亚是很凶的先知，对不对？骂人骂得很厉害。我每次发脾气的时候，我不想你啊，我就会说我现在就是以利亚，我不骂的话谁骂？你有没有这感觉？你们都没有啊。你下次发脾气的时候，自己跟自己说是以利亚的时候，千万不要上当。那个是 license to 骂， license to put people down。 善于教导在于会听，在于会说合适的话。箴言十六章一节说，人心的筹算在乎人呢，口中的言语在乎对应对在乎谁？在乎耶和华。你怎么在那个对话中间说的合适？你需要早晨起来，每天早上起来祷告，你上班的时候你就会做的合适，做了合适就比较容易升级。可是做了合适也不一定升级，升级不是目标，说的合适本身就是目标，升不升级是上帝的事，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人际关系会好，下班回家路上先祷告主，不要让我今天一天的疲劳变成跟我太太引起口水战的导火线。来教会上先祷告，不要让我今天早上睡眠不好变成跟我同工今天开会的时候吵架的引线。善于教导，他说然后呢，用温柔诚心忍耐。什么叫诚心忍耐？诚心忍耐是当对方达不到你的期盼的时候，你不要盯着他看他的缺点，存包容等待的心。等待就是说他的时间还没有到，因为一个人的改变不是因为我骂他他就能改变。很多人跟我讲，牧师，我们就是应该常常骂，因为你不骂他他不行。我说我们再常常骂的话，我们教会就走光了。只有圣灵来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能说真实的话，指出问题的所在。假如对方不愿意听的话，说一次就够。存忍耐的心，因为相信上帝在掌管。你想想看，保罗在地窖里，他是不是要常常去骂尼罗皇，骂周围对他不好的人？他越骂他越沮丧，但是他存心忍耐交给上帝。最后他说要温柔劝诫，他说温柔那劝诫，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抵挡这个字他翻得不好，其实是说抵挡就是指那个人心中有很多，他英文是说 opposes themselves， 就是这个人他心中有很多意念是自相矛盾的。他说你要去劝诫这样的人。然后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九节，他说你们中间难免有结党纷争的事情。我们常常说不可以有结党纷争，这个不是可不可以的问题，连保罗都了解很多事情是难免的。当你碰到这些难免的事情的时候，一定不能把英文说 take the justice into your own hand， 你不能说好现在我就是警察法官跟执行长，你不能这样，这事情你没有办法，你只能做你能做的，说合适的话说一次就好。他说然后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你看 我们有时候比神还大。你看保罗说，或者神给他悔改心，他会回转的。我们是说这样做一定有效。你看我们比神上帝还厉害，多少时候我们比上帝厉害。保罗就是很看见现实，人的悔改不在乎你我，在乎上帝，连上帝有时候都没办法，不是吗？旧约的法老王十次上帝给他十个神迹，他有没有悔改？没有悔改。当人拒绝上帝的时候，连上帝都没办法。我们要了解这个现实，我们就不会为那不可能的事情再焦虑。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十一章十九节说，难免有结党纷争，但是让那聪明的人显明出来，让那有智慧的人显明出来，让那尊贵的人显明出来。就在这个争吵纷争不同意的时候，让我们中间有智慧有公义的人显明出来，不是为那个人的好处，是为众人的好处，是为上帝的荣耀。最后说几个我读到的智慧的话。他说一个人专门，当我们善于教导的时候，我们绝对不是去讨好对方，不是说哎呀他做得很坏，哎呀没关系，我们大家都是罪人，都很坏啊，没关系，不是意思，也不是说把他骂一顿，那怎么办呢？这很不容易啊，需要智慧，要需要事实，以后我们再慢慢讲。他说这个时候需要神的智慧。有一句西方的很智慧的话，他说一个讨好人的人就像碰到一个鳄鱼拼命去喂他，唯一的希望就是这鳄鱼最后才来吃他，把别人都吃完最后吃他。碰到恶人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去碰他，就希望别人先去挡，然后最后拼命跟他讲没事没事，很好很好，没事没事，希望他最后来吃我。但是勇气呢？勇气不是血气的去跟人家拼命。他说勇气是什么呢？勇气就是，勇气是英文说 Courage is what it takes to stand up and speak. It's also what it takes to sit down and listen. 有勇气的人晓得什么时候可以说一句合一的话就够，但是也晓得很多时候坐在那里安静的听就好。最后一个勉励的话，英文说 Continuing effort not strength or intelligence is the key to unlock the potential nobility. 我再翻成中文，我们怎么样操练我们里面尊贵的人生，不是你有多大的能力，也不是你有多大的智慧，我很聪明，我 IQ 145，我像 Arnold Schwarzenegger 那么壮，不是，这些跟没有关系。他说只有一个原则，就是存心坚持到底，从失败中不断的学习。这跟我们中国人教儿子的方法完全反过来，我们不能接受失败，我们用打用骂。但是他说唯一的最重要的就是坚持坚守上帝的恩典，每一天来到他面前照着这五个态度来操练，而不是靠你有多大能力，而不是靠你有多聪明的 IQ。 我做一个祷告解释。天父，我们再一次在你的饼杯面前，我们思想主，你在世界上活的时候，你没有财富，你没有军队，但是你口里说的话满了智慧跟权威，你对那个邪恶从来没有让步，但是你没有去跟他们争吵。主，你在比拉多面前，在大祭司面前被审问的时候， 你没有为你自己的生活行为细节做任何辩论，但是你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我为真理做见证。你承认说你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你没有让步。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生活中许许多多的争论的时候，所以我们实在是求你教导我们从失败里继续学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